那第三个阻碍是最长的，你发现说因为他教那个老妈妈怎么去赶蜜蜂，怎么去让那个水果不会受虫害，所以他又是最长一段，所以这个时候读者大概再没有耐心的读者就彻底放弃说好吧曹雪芹，我只好跟着你走，所以让所有的读者的急躁性一步一步放低。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第一段看风景是最短的，第二段素云送菱角鸡豆是第二段的又长了一点，然后接着第三段是最长的，这个才是厉害，就吊胃口要越吊越难它才是吊胃口，如果说前面拖很长大家可能走掉了，所以你先短一点觉得哎，很快事情要发生，可是其实是把大家的情绪拉慢，拉慢下来，拉慢下来以后那个事件再出来它才叫做高潮，因为有对比，如果说前面已经是急躁的心情急躁，那个事件再大都不会让大家惊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看风景然后送菱角鸡豆然后到第三段，大家看一下第三段，袭人远远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一个人拿着掸子在那边动手动脚，掸子是用鸡毛做的，我们叫鸡毛掸子，就是赶东西的，有的时候是用布条做也可以叫掸子，就是打灰尘的东西，那他拿着个掸子在动手动脚，注意一下视觉啊。袭人远远看到葡萄地下有一个人在拿着掸子在动手动脚，所以这是一个远景的拍摄，所以那个人是谁他看不出来，因为远，然后他是大动作动手动脚，如果走近的看的时候他的描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根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分镜的一个剧本，所以导演拍不好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曹雪芹根本已经把分镜表都做好，如果是远景怎么拍近景怎么拍它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非常明显是一个远景，远景，所以远远的他特别讲远远的葡萄架底下有一个人在那边拿着掸子动手动脚，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好，还要加一句连光线都写进去了，就是这个编剧告诉导演说打灯要怎么打，因为它刚好前面是阳光，所以等于是背光的状况里面你的视觉是不清楚的，所以看不清楚细节，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多清楚，如果这个阳光从袭人的背后过来他一定看得清楚，因为这个光等于是舞台上的一个特别的 spotlight 打在那个人身上他就看清楚，可是这个阳光是从他的正面过来的，所以那个人在那边动手动脚他就看不太清楚，所以迎着日光看不真切，所以离得不远才知道到底是什么部分。好，所以祝老婆子看了袭人笑嘻嘻的迎上来说，姑娘你今天怎么得功夫出来闲逛，闲逛，注意他不是闲逛，他是要去看王熙凤的，可他中间真的就在闲逛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玩，有一个心理的东西，就是说我觉得袭人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觉得王熙凤平常对他很好，他应该去探望去慰问，可他又有点怕怕的，因为其实袭人本身是一个不太愿意卷入是非的个性，所以他的步调整个慢，又有一个心理空间在里面，我们知道这种个性其实代表了说，如果是史湘云大概三步两步就走到了，如果是探春也三步两步走到，可是因为是袭人，袭人平常是最怕是非的，每次听到人家讲是非他就躲开他不要讲，可是袭人又特别善良，就是觉得王熙凤对我那么好，他现在在暴怒之下好像我应该去安慰一下，所以有一种两难，有一种两难，所以这个时候一个老太婆就看到说，哎，你怎么出来闲逛的时候，这个闲逛两个字就很具，因为我刚才知道明明不是闲逛，他是有动机的，可是好像有一点把动机摆开了，袭人说我们哪里还有功夫来逛啊？我要往莲二奶奶家瞧瞧去，我是要去看王熙凤去看莲二奶奶，你在这里做什么。好，又带出一句话，我还是要讲说袭人平常都不多嘴的，他忽然问说你在这里干嘛啊？平常他就走过了，可他就一定要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那祝老婆子说我在这里赶马蜂呢，今年三伏里雨水少啊，注意三伏天讲夏天，夏天叫做三伏啊，就特别热的这个时候，那么今年夏天因为夏天是雨水多的时候，今年因为雨水少不知怎么这个树上长虫，那果子吃的扒拉眼睛的掉了好些下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 其实夏天雨水少的水果是特别甜的，特别甜的，所以它会招虫，特别容易招虫。你看《红楼梦》讲进去的时候真是吓人，就这个作者所有东西都是准确的。三伏天雨水少，老太婆不知道，因为她没有学农，所以她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虫。那我们知道，因为下雨以后雨水太多，水果是不甜的。那么因为雨水少，所以它的汁液特别浓，所以特别容易招虫来，因为它是特别甜的水果，所以就招了很多的虫来。那么这些虫就把果子吃了，扒拉眼睛的，注意扒拉眼睛，这就是有点眼睛长了那个什么脓疮啊，什么就是流脓流眼水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很老太婆，民间老太婆的语言啊，就是长的那个水果不漂亮了，那个水果本来很完美，可现在就滴滴答答的，就是长了很多的洞啊，很多的疤在上面，扒拉眼睛，掉了好些下来，可惜的都白丢了，因为坏了以后你就要摘掉，就丢掉了。那就是这个葡萄刚成了珠，注意那个语言的漂亮，葡萄刚成了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葡萄刚刚结果的时候，好小，一粒一粒像珍珠一样，可是你看它的语言多么精准，就刚成了珠，就四个字形容那个葡萄的那个漂亮。那这些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今天如果怪孩子们果文程度下降，作文写不出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看过，可是我们小时候是常常看，而且在玩，就觉得哎呀，那个葡萄好漂亮，刚刚发出那个小小的一粒一粒东西的时候，你有很多记忆跟经验，你没有记忆跟经验，你叫他写根本是假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假造出东西来。所以我一再提到说，一个作文的程度绝对不是文字的问题，是生活经验的问题，生活经验丰富才有好的文学，然后他有细节的心事，他才会有好的细节出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国文课不妨把孩子干脆带出去啊，游山玩水去看东西，他自然回来会沉淀成好的文学，可是没有那个记忆跟经验，他当然写不出来。然后他的经验，他在那个什么任天堂里的经验，老师又没有，所以老师也没办法判断他到底国文好不好。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落差啊，我是从自己的反省跟检讨，因为慢慢发现说，哎，怎么他的语言跟句子你都不知道了，因为他有他的领域，他有他经验的领域，可能是从周杰伦的歌或者五月天的歌来的，那是跟你不一样的。好，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红楼梦》的有趣是带出那个非常精彩的那个生活细节的东西。好，葡萄刚成了珠，怪好看的，那个马蜂蜜蜂满满的围着，虫都咬破了，这还罢了，喜鹊麻雀也都来吃这个葡萄。还有一个毛病，无论麻雀虫儿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五个，破的水淌到好的上头，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好，这个可能又是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葡萄一大串，那通常麻雀鸟或者虫它吃几个，很奇怪，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当然你没有办法去训练麻雀跟虫说你要吃就吃一个，把这个吃完，你别让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一口，因为麻雀跟虫本来就这个碰碰那个碰碰，可是碰过以后因为其实感染了，所以他就那个水流到另外一颗上，另外一颗也开始烂掉，这里面都是经验。所以他就很恨说，你就专门吃一个也罢了，那你就东吃西吃，结果一串都烂掉，就变成所有的心机都白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祝老婆子，这个葡萄是他的分红，他拿到市场上卖是他的利润，所以他就很心疼，觉得这些虫跟蜜蜂这么可恶，所以他拿个胆子就在那边一直打一直打。那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忘掉袭人要干嘛了，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么细节的时候，袭人到底本来要干嘛你已经忘掉，所以讲故事一定要讲到对方忘了结局，最后才够厉害，就是你开始东扯西扯东扯西扯，把所有东西可以包容进来。那他说破的水淌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这些雀儿马蜂可恶着呢。所以这个老太婆就觉得这些麻雀跟虫真是可恶，所以我在这里赶，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啊，我正在跟你讲话，我一下没有赶，这个虫就来了很多。好，下面袭人就很耐心地教他，袭人说你这样不停地赶也赶不了许多，你刚在这里赶那边又来了，因为葡萄是一个架子，你不可能东跑西跑，你跑到西东边来了，那你跑到东西边又来了，所以袭人就比较聪明，就跟这个老太婆说，你这样赶是没有用的， 他说你，我教给你一个方法啊，你告诉买办，就是告诉买货的人，叫他多多的做些冷布口袋，啊，就是一些布口袋，冷布口袋就是说不是特别贵的，染色很漂亮的那些拿来做衣服的布，可能是像台北的迪化街那种那粗布口袋，啊，粗布做一些口袋，他说一嘟噜一嘟噜的套上去，啊，就把每一串葡萄都用这个布口袋把它套住，他说灵禽草虫就免得糟蹋，灵禽就是这些鸟草虫这些虫它就不会来吃，因为它们闻得到味道，可是扒在口袋上它们又进不去，啊，进不去，所以这样子又透风又握不坏，那有很多好处。那老太婆就很高兴，就谢谢袭人说导师姑娘说的是，那我今年才到这个园子，才管这个园子，我不知道有这些方法。那袭人说这个园子里这些果品有好些种都是那样鲜熟的快些，那老婆子说如今才入七月的门，果子都是才红上来的，要是好吃想来还要月尽头才熟透呢。所以两个人就开始讲那些水果，说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好吃，可能要到它红透了再过一段时间它才好吃。姑娘不信，我摘一个给姑娘尝尝。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玩，就是他大概觉得袭人一直站在这边也不走，教他这个教他那个，是不是想吃水果？可他又有一点跟他讲说现在这个水果还不太好吃，那可是又怕袭人不相信，所以我摘一个你尝尝看，你就知道现在可能还有点酸涩，还不太好吃。所以这里面又有很好玩的心理空间。可袭人的反应是说绝对不可以，他说园子里所有的东西第一个要上供，给祖先上供，给佛上供的，给菩萨上供，那么接下来贾母王夫人他们这些主人先吃，我们一定是最后吃的，你怎么可以摘了先给我？他说你是管园子的老人家，如果你不遵守规则这是不得了。好，你看到袭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是大丫头，所以他必要的时候他要去有点训示一下这些管园子的佣人，就说我们不可以没有规矩，怎么可以先吃？那那个老妈妈说哎呀我糊涂了，啊，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多有趣。好，到这里注意吊胃口一定要适可而止，已经三次了对不对？所以曹雪芹一定要拿捏那个分寸，什么时候你那个侄子外甥女坐在那边说我不听了可以吗？你这烦死了，你那个老是不讲结局他就走掉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一定要适可而止，说要打住了，说事不过三。那么袭人经过看风景，经过素云送菱角鸡豆，然后到教这个老太婆怎么去做一个冷布口袋去保护葡萄，够了，好，她就要走向这个王熙凤的房间。